大家平安，我是黄聪明医师。新冠肺炎已经肆虐全球两年多了，相信这段时间大家对于新冠病毒已经没有那么陌生了。我们频道过去也介绍很多有关新冠病毒啊、疫苗、防疫等等的主题，但是这世界上不是只有新冠一种病毒哈。举例来说，在2020年到2021年之间，有一种病毒，就即便当时大家限制了国门、戴了口罩、勤洗手，就还是造成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大流行哈。那这支病毒就是今天的主角，呼吸道融合病毒，我们英文也叫它 RSV 哈。那今天的内容我会告诉你，呼吸道融合病毒是什么，它的症状又是什么，对哪一类的儿童最危险，以及该怎么预防。在我的书中曾经帮这个 RSV 取了一个绰号，叫它哮喘制造机。为什么帮呼吸道融合病毒取这个绰号呢？因为它的特色就是在感染婴幼儿之后很容易诱发哮喘，甚至要住院挂氧气罩来治疗。那40多年前，我本人在1岁多的时候呢，就曾经感染这支呼吸道融合病毒，引起这个所谓的急性细支气管炎，然后就哮喘也是发作啊，咻咻咻啊！我妈妈听到那个哮喘的声音吓坏了，送到医院去，然后挂氧气罩啊。氧气罩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透明的帐篷啊，然后吹一些气，就是提高那个帐篷里面的氧气浓度，让在里面咻咻咻喘的婴幼儿，而且我本人，然后呼吸不要那么费力，然后呼吸次数不用太快，就可以得到足够的氧气啊。如果有爸爸妈妈曾经陪孩子住院睡过氧气罩的这个家长，应该都有经验哦。所以医院的氧气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婴儿在里面，当然空间是绰绰有余，可是他会哭啊，所以宝宝那边哭，妈妈只好爬进氧气帐安抚婴儿，拍拍拍，哇，那时候空间就真的太拥挤了，我妈妈都开玩笑说，当时为了照顾我爬进去腰酸背痛，到现在还在腰酸背痛。不过40年过去了，现在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的婴儿还是一样会诱发哮喘，还是少数要住院，然后睡的氧气帐还是那么不大不小哦。这支病毒其实跟新冠病毒传染方式是一样的，有飞沫传染，有接触传染，而且一样感染过后不会有终身免疫，你一辈子可以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很多次，那只是你的症状可能会一次比一次轻微哈。所以大人或者是家里面的大孩子常常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症状不是那么明显，那就经由飞沫或接触就传染给家里的弟弟妹妹小宝宝。那经过大概2到8天的潜伏期，婴幼儿就会发病。那第一次感染的时候，那个发炎反应很剧烈，有的时候有这个气管的水肿，然后黏液的阻塞，然后造成这个刚才讲咻咻咻这个哮喘的声音。目前研究告诉我们，婴幼儿时期感染 RSV 的孩子，他甚至会增加未来气喘的几率，尤其是4岁之前，将近翻了1倍。可能这件事情也是我当年的状态，我当年就后来也因为气喘的关系，到了4岁都还没有办法上幼儿园，因为只要一感冒就气喘，后来我爸妈就放弃了，所以我是直接上小学，没有上过幼儿园的。不过也安慰所有得过呼吸道融合病毒的婴幼儿的爸爸妈妈，因为追踪到10岁之后，这些气喘的比例就差不多没有特别的高了，所以最辛苦的照顾大概就是在4岁之前。那在国外，其实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它流行是有季节性的，大部分是秋冬，然后疫情就开始起来，然后春天疫情就开始缓解，一年大概流行半年的时间，就6个月左右。不过这是欧美北半球这个比较冷的地方，在台湾这种亚热带，每一年流行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时间都不固定，有的时候春天，有的时候夏天，有的时候秋天，有的时候冬天，所以季节性不明显，变成一年四季我们其实都要提防呼吸道融合病毒的感染。就像这个2020年的时候，即便大家戴口罩勤洗手，你看 RSV 在世界各地都流行，案件难防，在台湾当时是冬天，在澳洲当时是夏天，就都是一样的。好，虽然刚才我们说呼吸道融合病毒可能很多小孩都会得，但是有3种婴儿我们真的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感染 RSV 之后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第一个族群就是早产儿，早产儿他肺部相对不成熟，肺功能比较差，感染 RSV 的时候很就那个痰太多了，堵塞呼吸道， 之后呼吸衰竭就非常的危险，常会住院甚至到插管。那另外第二个族群就是有神经系统疾病的婴幼儿，比如说脑性麻痹的婴儿，他们因为平常都卧床，所以他整个呼吸道的肌肉也比较弱，那感染到这个 RSV 的时候，他没有力气把这个痰咳出来，一样会堵塞呼吸道，造成这个氧气浓度下降，加上他吞咽功能可能又缺失，那你就很容易因为这样然后又呛奶然后又窒息。那第三个危险族群就是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那这一类的孩子他的心肺功能，当然因为心脏病有很多种，那比较严重的他心肺功能就会不好，那感染 RSV 就雪上加霜。那还有一种虽然不是高风险的，就是不是重症的高风险，但是它是高感染的风险，就是送托婴中心或者是大家庭这种团体生活人口拥挤的地方，那感染的几率就会特别的高。以临床的数字上来看，因为 RSV 感染而住院的婴幼儿有 50% 是发生在出生后3个月，那有 70% 是发生在出生后的前半年，所以这个病毒真的最重要要保护的孩子就是在新生儿刚出生的3个月到半年这段日子。根据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经验，一般孩子如果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的话，住院大概是5到7天左右。那但是如果是早产儿、先天性心脏病、免疫疾病、血液肿瘤等等这些有潜在的疾病的孩子，他住院时间甚至可以高达10到14天，就是可以拖到2周。我之前还有一个小病人，他是30周的早产儿，大概在4个月左右大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结果哇住了20多天。那一次当然是鬼门关走一遭，所以我想刚才讲到这些重症的高风险的婴幼儿，家长一定要特别的格外小心。我们的新生儿科医师常常都跟这些早产儿家长开玩笑说，出院之后麻烦半年内六亲不认，不要去公共场合，亲友不要来访，六亲不认，这就是证明了这个 RSV 对于早产儿或心脏病的孩子是多么的危险。感染到 RSV 能不能有治疗的方法呢？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呢？先讲治疗，呼吸道融合病毒它并没有特效药，只能靠宝宝自己的抵抗力来消灭它。那除了刚才讲哮喘发作的时候睡氧气帐住院呢，其他那些吃的化痰药、鼻涕药都只是支持疗法，它并没有办法缩短病程，也没有办法让你比较快退烧或者比较快止咳。一般我们刚刚说这个住院的时间大概也就是发烧的时间了，大概5到7天，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咳嗽尾大不掉，到2周左右才完全痊愈。所以既然没有特别的治疗方法，那预防或许就特别重要。一般的家庭如果你们要避免你的孩子得到 RSV， 那就是出门的时候尽量就是戴口罩洗手回家的时候当然要洗手换个衣服，不要把外面的这个病毒带回来给你家的宝宝婴幼儿。不过对于那种高风险，刚刚讲重症高风险的早产儿、心脏病儿，除了六亲不认之外，只是洗手戴口罩恐怕是挡不住，所以现在我们对于这些孩子更积极的方法是接种呼吸道融合病毒的单株抗体。那过去这几年全世界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些高风险的婴幼儿接种这种呼吸道融合病毒单株抗体之后，重症跟这个住院率都明显下降下降到一半左右。那好消息是今年台湾的健保给付也放宽了，以前我们是针对31周以下的早产儿我们可以给付，但今年已经开放到33周以下早产儿或者是符合特定情况的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小 baby 都可以在1岁之前接种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的单株抗体。那接种的这个剂次是每1个月1剂，那最多是6剂的这样的一个健保的给付，那就可以预防刚刚讲6个月内呼吸道融合病毒的感染。总而言之，今天我们这个影片希望提醒大家，如果你非常担心你的宝宝感染 RSV 的话，可以咨询你的儿科医师，那讨论合适的呼吸道融合病毒的预防方式，减少并发症的产生。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黄宗霖医师健康讲堂 YouTube Channel。如果对我们的频道内容让你觉得很有收获的话，请你按下超级感谢的按钮，对我们制作团队支持跟鼓励。下次再见喽，拜拜。